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in Salt Lake City, Utah.
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选用以往总会大会的录影资料。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约斯里·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整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各地在这个复活节主日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本场大会的音乐是事先预录的，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并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指挥，由不同的诗情演奏。唱诗班将献唱《基督我主今复生》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兰迪·范克长老做开会祈祷。
Oh.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on this beautiful Easter Sunday, we are grateful to gather together. We thank thee for thy love and for
your Son,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We thank thee for his
own sacrifice and for his resurrection. 为我们做的赎罪牺牲以及他的复活，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天。我们感谢有我们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军会长以及他的十二使徒，能够在这个周末对我们宣讲如何培养对你爱子耶稣基督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这美好的时光。我们将在这时间进行这最后的大会，我们祈祷所有参与本大会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有更大的渴望去为您服务，遵从您的诫命，能跟您的救主更加接近。我们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他差遣爱子。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历达林乌克斯会长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演讲。接着由70元。提摩太·迪奇长老为我们演讲。
In this troubled time, I have felt to speak.
我感觉应该谈一谈神所启发的美国宪法。这部宪法不仅对美国的成员来说特别重要，也是世界各国宪法共同的灵感来源。宪法是政府的根基，为政府的权力行使提供了架构和界限。美国宪法是至今仍在施行的成文宪法中最古老的一部。这部宪法最初只被少数几个殖民区采用，但很快就成为举世的模范。今日只有三个国家没有采用成文宪法。在此，我并不是替任何政党或团体说话，而是为我研究了60多年的美国宪法说话。我的观点出自我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书记官的经验。我的看法出自担任法学教授15年，以及担任犹他州最高法院法官3年半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的见解出自担任耶稣基督的使徒37年的经验，负责研究神所启发的美国宪法与他复兴的教会事工之间的关系。美国宪法之所以独特，是因为神揭示他为了一切有肉身的权利和保障而制定了这部宪法。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全球的成员都特别关注这部宪法的原因。至于其他国家是否应采行其中的原则，或该如何应用，则由各国自行决定。神制定美国宪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会以道德选择权这项教育的角度来探讨。本教会复兴的第一个10年，成员在西部边疆遭受到私下和公开的迫害。部分原因是他们反对当时存在于美国的奴隶制度。在这些不幸的环境下，神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揭示了有关他教义的永恒真理。神已经赐给他的儿女道德选择权，也就是做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要行使这项选择权，最理想的状况是让每个男人和女人拥有最大的自由，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决定和行动。启示中解释说，这样好使每个人在审判日能为自己的罪负责。主启示说，所以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这句话显然是指奴役人类是错误的，而且根据同样的原则，公民在选择统治者或制定法律这些事务上没有发言权也是错的。我们虽然相信美国宪法是神所启发的，但这不表示这部宪法中的每字每句都是神的启示。像是各州应分配到几个代表席次的条款，或是每位代表的最低年龄限制。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曾说，这部宪法不是完全成熟的文件。他解释说，相反的，我们相信这部宪法必须成长和发展，来满足这个日益进步的世界不断改变的需求。举例来说，受启发的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并赋予妇女投票权。不过，我们不认为最高法院的每次释宪决议都得到了灵感启发。我相信美国宪法至少包含了5项神所启发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在一个普遍认为主权是君王的神权或来自君权的时代，将主权归于人民是一种革命性的做法。哲学家曾提倡这个理念，但首先付诸实践的却是美国宪法。主权在民并不表示暴徒或其他团体可以借着胁迫或武力来干预政府的行动。宪法建立起一个民主宪政共和国，让人民透过民选代表来行使权力。
第二个
受启发的原则是各国与国家与附属各州的权力划分。在我们的联邦体制中，这项前所未有的原则有时会因受启发的修正案而有所改变，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废除奴隶制度和赋予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限制了合众国政府只能行使明文规定或漠视之权利，并将政府的其他所有权利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行使之。另外一个受启发的原则是权力分立制。早在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前的一个世纪，英格兰议会从国王手中夺走某些权力，开创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先河。美国制宪会议中得到的启发，就是划分出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让这三个部门可以互相制衡。
第四个受启发的原则，
就是权利法案中对个人各种权利的重要保障和对政府权利的特定限制。该法案在宪法生效后三年就透过修正案就通过了。权利法案并非创举，但其中的启发在于将英格兰自大宪章起开创的原则付诸实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十分熟悉这些原则，因为当时一些殖民区特许状中也提供了这些保障。如果没有权利法案，美国就无法在短短30年后成为福音复兴的所在地。
原始条款中提到，
不得以宗教条件作为担任公职的条件，这是来自神的启发。不过，第一条修正案所加上的宗教自由和反建制保障则极为重要。我们也可以从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其他修正案中对个人的保障，如刑事案中的被告的权利，看到神的启发。我看到的第五个原则也是最后一个，就是整部宪法的重要目的是由神所启发的。我们是由法律治理，而不是由个人治理。我们忠于宪法及其中的原则及运作，而不是忠于任何官员。如此一来，才能实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阻挡了野心专制，因为这样的野心专制已经破坏了某些国家的民主制度。这些原则也意味着政府三权机构里的任何一个不应支配其他权力机关，也不能妨碍其他权力机关履行宪法所赋予的适当功能来互相制衡。美国宪法中虽然蕴含了神所启发的原则，但交由不完美的凡人来执行时，往往并非总是能够发挥应有的功效。重要议题的立法权 例如治理家庭关系的法律已被联邦政府从各州政府手中取走。不受欢迎的言论受到钳制，有时也因此削弱了第一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因为政府各权力机构的权力时有起伏，某个权力机关可能会行使或限制赋予给其他权力机关的权力，因此权力分立的原则一直受到考验。还有其他因素威胁着美国宪法中受启发的原则。制宪的理由原本是为了自由与自治，但有人试图以当前的社会趋势取代之，因而贬低了宪法的地位。当候选人或官员不顾宪法原则时，宪法的权威就被轻视了。某些人将宪法视为忠诚度的测试或政治口号，而不是地位崇高的权力来源，赋予政府权力并界定政府权力的界限，因而削弱了宪法的尊严与力量。
Our belief in divine inspiration gives Latter-day
Saints 从神而来的启发，因此不论我们住在何处，都有一份独特的责任，要支持并捍卫美国宪法以及宪法里的各项原则。我们应当信赖主，并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抱持乐观。忠信的后继圣徒还应当做哪些其他的事呢？我们必须祈求主指引并祝福所有国家及其领袖，这是我们信条里的一部分。当然，服从总统或统治者并不会妨碍我们反对个别的法律或政策。这需要我们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框架之内，以文明且和平的方式发挥影响力。对争议性的议题，我们应该力求中庸并凝聚共识。要支持受启发的宪法，我们至少还有其他的职责。我们应当学习并倡导宪法中受启发的原则，也应当找出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会维护这些原则的贤能人士，并予以支持。我们应当成为有知识的公民，积极发挥我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力。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包括了竞选公职，我们鼓励此做法，投票、财务支持、加入政党、在政党任职，以及持续与官员、政党及候选人沟通。一个民主政体要运作良好，就必须有上述的所有活动，但是一位尽职的公民不需要每个活动都参与。政治议题有很多，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政见或个别候选人能符合每个人个别的优先顺序。因此，每位公民都必须决定哪些议题在某个时间点对他们是最重要的。然后，成员应该寻求灵感，好知道根据个人的优先顺序如何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过程并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改变支持的政党或候选人，甚至每次选举都要改变。这类自主的行动有时候需要选民支持某些候选人、政见或政党，即使选民不认同那些候选人、政党或政见在其他议题上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成员要避免在政治议题上相互批判。千万不要主观认为忠信的后继圣徒不能属于某个政党或不能投票给某位候选人。我们教导正确的原则，让成员针对不时出现的议题自行选择如何排定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并应用在各项议题上。我们也坚决要求，并请教会在当地的领袖坚决要求， 不得在教会的任何聚会中教导或倡导在政治方面该做何选择及加入哪个政党。当然，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将行使其权力，支持特定的立法提案，或反对那些我们相信会影响宗教自由或伤害教会各组织重大利益的立法提案。我们信奉神是他启发了这部宪法，我要为神所启发的美国宪法做见证，并祈求我们会一直支持并捍卫宪法的伟大原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dear President Oakes, for that most important message.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 a privilege it is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各位面前。我和在本次大会上已经演讲的人一起向你们见证耶稣基督活着，他在带领他的教会，他对他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说话，他也爱天父所有的儿女。在此复活节主日，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的赎罪以三天后从借来的坟墓中复活作为结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看哪、他宣告，我是神，我是奇迹之神。在摩尔门心中，先知摩尔门问道，奇迹是否因为基督已升天坐在神右边而停止了呢？他回答说，没有，天使也没有停止施助人类儿女。主被钉十字架之后，玛利亚和其他几位妇女一起到坟墓前，要膏抹耶稣的身体。主的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并且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摩尔门经的先知阿比纳代宣告那项奇迹，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就不可能有复活，但确实有复活，所以坟墓没有得胜，死亡的毒沟也因基督而被吞没了。耶稣基督所行的奇迹令早期的门徒惊呼，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早期的使徒跟随耶稣基督，听他教导福音，因此目睹了许多奇迹。他们看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今日在耶稣基督的门徒中间，在你我的生活中，奇迹、神迹和奇妙之事仍比比皆是。奇迹是神的作为，是神无限大能的彰显和体现，能确证他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的。耶稣基督创造了海洋，也能使其平静。他使瞎子能看见，也能使我们的眼界提升，仰望天上。他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也能医治我们的病痛和虚弱。他治愈了瘫子，也能叫我们起来，响应他所说的，来跟从我。你们许多人曾目睹奇迹，甚至比你们所察觉到的更多。与耶稣让死人复活相比，你们所经历的奇迹似乎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奇迹没有大小之分，他们都是从神而来的。有些人认为奇迹只是巧合或运气，但先知尼腓谴责那些藐视神的大能和奇迹的人，他们宣扬自己的智慧和学问以谋取利益。 奇迹是以大能施行拯救的那位借着神圣大能促成的。奇迹是神永恒计划的延伸，奇迹是来自天上的救生所赐给世人。去年秋天，我和罗斯本姐妹去犹他州歌声参加一场全球面对面活动，那场活动以16种语言向60多万人转播。那场节目的重心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同时回答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提交的问题。我和罗斯本姐妹亲自看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有机会为以下这些事情做见证。第一，余瑟斯密是神的先知，启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能力，耶稣基督的福音正在持续不断的进行，以及我们所珍视的真理和诫命是真实的。今天我们许多听众曾出席那场奇迹般的活动，那场活动原本是规划在纽约北部圣灵进行的。约瑟斯密曾在那里见证，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弟兄姐妹们，那是一个奇迹。由于全球疫情蔓延，我们不得不把转播地址移到犹他州歌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那里建了一个古代耶路撒冷的场景，用来拍摄相关影片。那个星期日晚上，我和罗斯本姐妹在离歌声几里远时，看到目的地的地方冒出了浓烟。该地区发生了野火，火势猛烈，我们担心这场转播会受到影响。果然，转播时间是6点，而在5点40分时，整座建筑物都停电了。我们没有电，我们无法转播。当时有一台发电机，有人觉得我们或许可以用它来发电，但我们无法保证这台发电机足以支撑手边的精密设备。这场节目的所有人员，包括旁白、音乐家和技术人员，甚至我自己家族的20几位年轻成人，全都在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他们哭泣而感到茫然时，我走到一旁，向主祈求一个奇迹。我祈祷说，天父，我很少祈求奇迹，但现在我要祈求一个，为了教会在全世界所有的年轻成人，这场大会一定要召开。如果这符合您的旨意，我们需要电力来进行。6点07分时，电力恢复了，就和停电一样快。音乐、麦克风、录影和所有的转播设备，每一个环节都运作起来了。我们很快开始了转播，我们经历了一次奇迹。当晚，我和罗斯本姐妹坐车回家时，纳尔逊会长和纳尔逊姐妹传给我。罗恩，我们想要你知道，我们一听到停电的消息，就祈祷能有奇迹发生。在后期时代的经文中写着，因为我主已伸出手，要运用天上的能力，你们现在看不见，但不久你们就会看见，并知道我存在，也知道我必来临，与我的人民一起统治。那天发生的事正是如此，主伸出手让电力恢复。奇迹借着信心的力量运作，先知就像纳尔逊会长他在前面教导我们的一样，先知摩乃劝诫我们，因为人类儿女若没有信心，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行奇迹，所以他们有信心之前，他们不会显现。他继续说道，看啊，由于阿尔玛和阿梅莱克的信心，监狱才倒塌在地。看啊，由于尼非和利海的信心，才使拉麦人改变， 并受火与圣灵的洗礼。看啊，由于艾蒙和他弟兄们的信心，才能在拉曼人中行那么大的奇迹。任何人在有信心之前，不论何时都无法行奇迹，所以他们都先相信了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在这些经文后面加上一句，由于真诚的年轻成人表演者、转播专业人员、教会领袖和成员、一位使徒和神的先知寻求获得大奇迹的信心，才使位于犹他州歌声一处偏远片场的电力得以恢复。奇迹可能是为答复祈祷而来到，奇迹并非总是跟我们所祈求或期待的一样，但如果我们信任主，他就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会是对的。他会视我们的需要，适时给我们奇迹。主行奇迹，以提醒我们记得他的大能和他对我们的爱，他在我们城市中所有的影响力，以及他渴望教导我们最有价值的事。主在1831年对圣徒们说，凡对我有信心，相信会被治愈，而又不是指定要死的，必被治愈。这项应许延续至今日，在天上颁布的律法，而我们始终受到这律法的约束。有时我们会希望有奇迹，能医治我们的爱人，扭转某个不公不义的行为，或是心怀怨恨或梦想破灭之人的心软化。如果以尘世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我们会希望主来干预修复残缺的事物，借着信心奇迹会到来，尽管未必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或按照我们的渴望结果发生。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够忠信或不配得主的干预呢？并非如此，我们是主所爱的，他为我们舍命。当我们悔改与他更接近时，他的赎罪就会持续地为我们摆脱重负和罪。主提醒我们，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他表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使我们卸下担忧、失望、恐惧、不服从、对亲人的忧心、对失落或破碎的梦想的担忧而得安息。在困惑和忧伤时享有平安是一项奇迹。要记得主的话，关于这事，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脑海中了吗？你还能有什么证明比来自神的证明更大的呢？奇迹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耶和华至高者的儿子赐予平安的来答复我们。正如他在墓园中向玛利亚显现叫他的名字，他也呼唤我们要运用信心。玛利亚当时要为他服务照顾他，主的复活出乎了玛利亚的意料之外，但那却是在伟大幸福计划中的。在骷髅地，一群不信的人嘲笑他说，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大可执行这样的奇迹。但是主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他定义要忠于父的计划，我们都应该明了这典范。我们经受考验时，他对我们说，看那刺穿我肋旁的伤痕，以及我手上和脚上的钉痕，要忠信遵守我的诫命，这样你们必继承天国。弟兄姐妹们，这应许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奇迹。在此复活节主日，我们欢庆主复活的奇迹。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有谦卑的祈求神，让你们在生活中感受到救主的大能。你们对救天父的恳求会得到答复，以及得到耶稣基督在他圣功中始终展现的爱与承诺。我祈求各位能坚定且忠信地面对未来的一切。我也祈祷能各位会有奇迹伴随，就像我们在歌声所经历到的，如果那一切都符合主的旨意， 在寻求先知和使徒记述的这位基督时，要在生活中寻求天上所赐的这些祝福，好使父神还有主耶稣基督以及为他们所做见证的圣灵的恩典永远与你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I rejoice with you on this
在这蒙福的复活节主日，我与你们一同欢欣，沉思那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逐渐照亮大地的荣耀之光。耶稣在城市传道期间曾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基督的灵在万物之中，给万物生命，能够克服包围我们的黑暗。许多年前，我和两个儿子想一起去探险。我们和一群男青年到了悲鸣洞穴，这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洞口曾回荡着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烟囱形的洞穴，通往55公尺垂直的空间，是加州最大的单一洞穴。要下去只有两种方法，走安全的螺旋梯或垂降到洞穴底部。我和小儿子都决定垂降。我的大儿子先走，我和小儿子特地走到最后，所以我们可以垂下去。向导做了讲解，系锁设备将我们牢靠地接在坚韧的绳子上后，我们一点点往后退，往下走，直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我们重整自信，因为那是最后一个可以转身的地方，也是最后一个可以看到洞穴洞口阳光的地方。接着我们往后纵身跳下像大教堂般的洞穴，其高耸宽阔可以容下整个自由女神像。我们就掉在那里，慢慢旋转的同时让眼睛适应越来越黑的环境。当我们继续下降，电灯的光芒照亮了一整片的石笋和钟乳石，灯光突然毫无预警的完全熄灭。我们悬吊在深渊的上方，完全被黑暗吞噬，甚至看不到自己眼前握着绳索的手。立刻有的声音喊道：“爸爸，爸爸，你在吗？”我回答说：“我在这里，儿子，我就在这里。”那意外的熄灭是刻意的安排，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电，洞穴的黑暗是无法穿透的。这方法很成功，我们感受到黑暗了。当灯光恢复时，黑暗就立刻投降，因为黑暗永远必须向光投降，即使是最微弱的光。我和儿子对那一次前所未有的黑暗留下深刻的记忆，也感激那令人永难忘怀的光，并且确信我们在黑暗中绝不孤单。我们下去那洞穴的经验在某些方面和今生的旅程很相似。我们离开天上荣耀之光，穿过遗忘的幔子，下降到被黑暗笼罩的世界。我们的天父并没有把我们遗弃在黑暗里，他应许我们在我们的旅程中会经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带来光。我们知道阳光对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至关重要，而对我们的灵性生命也同等重要，就是我们救主散发出来的光。神怀着完全的爱，将基督之光赐给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人，好使他们能分辨善恶，并受到提示不断行善。那光以我们通常所谓的良知展现出来，总是提醒我们采取行动，变得更好，成为最好的自己。只要我们增强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就会获得越来越强的光，直到那光驱散所有笼罩我们的黑暗。凡属于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就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基督之光帮助我们准备好接受圣灵的施助影响力，即从神而来使人信服福音真理的力量。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是个灵体的人物。天父赐予你在世界上最大的光源，就是透过圣灵而来。圣灵的影响力会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透过复兴的圣职权柄，你接受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然后圣职弟兄在你的头上按手，赐给你这美好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 之后，当你渴望和行为以圣约的道路为中心时，圣灵就会成为你内在的光，它会显明真理，并为真理做见证，警告危险，安慰并洁净你，让你的灵魂有平安。因为光固守光，圣灵持续的陪伴会引导你做出让你留在光中的选择。相反的，在没有圣灵的影响下做出的选择，往往会把你带进昏暗和黑暗中。正如罗拔海尔斯长老教导的，光一出现，黑暗就被征服且必退去。只要圣灵的灵性光辉出现，撒旦的黑暗就会离去。请容我建议，或许现在就是你该问自己的时候，我生活中是否有拥有那光？如果没有，上一次有是什么时候？就像阳光每天照耀大地，为生命注入能量和维持生命一样，当你选择跟从主，就可以每天从你内在的光更加明亮。每次你祈祷中寻求神，研读经文听他说，根据活着的先知的启示和指示来采取行动，服从并遵守诫命来奉行主的教义，都会让你的光更亮一点。每次你悔改，就是邀请灵性的阳光进入你的灵魂，并带来生命中的平安。每次当你每周领受圣餐，承受救主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时，他的光就会照耀你的心中。每次你分享福音和做见证时，你的灵魂就会有阳光。每次你像救主那样彼此服务的时候，心中都会感受到他的温暖。天父的光永远藏在他的神圣圣殿里，也会照在所有进入主的殿的人身上。你仁慈、耐心、宽恕、仁爱的举动会增强他在你心中的光，让你的快乐面容散发出来。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轻易发怒或不易宽恕别人时，就会走在昏暗中。当你把脸朝向阳光时，阴影就不得不落在你身后。当你过着配称的圣灵为伴生活时，你确实是在增强获得启示的灵性能力。人生会带来挑战和挫折，我们都必须面对某些黑暗的日子和暴风雨。经历过这一切，如果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得胜，圣灵的光就会显明一切考验的目的和意义。这些考验最终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完整的人，对基督有更坚定的信心和更光明的希望，知道神在我们黑暗的日子当中一直与我们同在。正如纳尔逊会长所劝告的，伴随苦难而来的黑暗越深，就会让耶稣基督的光照耀得越明亮。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带我们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或不想去的地方。如果罪把你引领到那里，就要拉开黑暗的帷幕，现在就开始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谦卑地接近你的天父并悔改。他必会垂听你热切的祈祷。今天就要鼓起勇气靠近他，他就会靠近你。无论你的处境如何，耶稣基督的赎罪医治力量都能医治你。我出生自良好的父母的忠信祖先，他们响应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光，这光造福了他们的生活，也造福了凭着灵性认力加以跟随的后代子孙。我父亲经常谈论到他的父亲米洛迪奇，并分享他对神的信心如何成为他日夜的光。爷爷是一位森林巡逻员，经常独自一人在山中骑行。毫无疑问的，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来指引和照顾。某一年深秋，爷爷独自在深山中，冬天才刚露脸。他被一匹最喜欢的马老王子，然后骑到锯木厂，在原木锯成木材之前，先称重测量。黄昏时，他完成工作，爬上马鞍。那时候气温巨降，一场猛烈的暴风雪笼罩整座山。在没有光也没有路径指引之下，他把老王子转向一个他认为会带他回到群山站的方向。王子在黑暗中走了几公里，慢了下来，然后停住。爷爷一再催促王子往前走，但马儿不肯。他们四周大雪纷飞，视线不明。爷爷明白他需要神的帮助，就像他终其一生所做的那样，他谦卑的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回答说，米洛，放开王子的头。爷爷服从那声音，当他松开缰绳时，王子转身过来，他的沉重的步伐往不同的方向前进。 几个小时之后，王子再次停下来，低下头。在瞒天大雪中，爷爷看到他们抵达群山站的大门。迎着晨曦，爷爷在雪地追踪王子昨天模糊的足迹。当他找到他松开王子头的地点的时候，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是高耸的山崖边缘，只要再往前一步，马和人都会摔下下方险峻的岩石中。爷爷根据那次的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劝告说，你最棒最伟大的伙伴就是你的天父。父亲讲述爷爷的故事时，我记得他会引用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智聪明，在你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人照在黑暗里的永恒之光，没有任何的黑暗能压制、熄灭、战胜或战败那光。我们的天父慷慨地提供那光给你，你永不孤单。他垂听并回答我们的祈祷，他已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当你问到父啊父啊，您在吗？他必始终回答，我在这里，我的孩子，我就在这里。我见证耶稣基督完成天父的计划，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是我们的光、生命和道路。他的光永不暗淡，他的荣耀永不止息，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昨日、今日、永远都不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invite you, wherever you may be, to join the choir and sing. 无论你们在哪里，
我们邀请各位加入唱诗班，一起唱《稳当根基》。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接着由目前在中美洲区域会长团服务的亚伦·沃克长老演讲，他事先预录了信息，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对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Sunday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
Throughout his ministry, President Russell M. Nelson has studied and taught.
在担任施工期间，一直在研读和教导神与他儿女所立的圣约。他自己就是走在圣约道路上的卓越典范。纳逊会长在以总会会长身份发布的第一则讯息中提到，各位借着与救主订立和遵守圣约来表明跟随他的决心，因此向各地世界各地的女人、男人、儿童敞开的属灵机会和祝福的大门也会为各位敞开。圣殿的教义以及各位在圣殿里订立的圣约是巩固你的生活婚姻和家庭的关键，也能让你获得力量抵抗敌人的攻击。各位在圣殿的崇拜以及为祖先所做的服务会造福你，让你获得更多的个人启示及平安，也会加强你的决心留在这条圣约道路上。什么是圣约道路？那是一条通往神高荣国度的道路。当我们踏入洗礼的门，就走上了圣约的道路，然后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到底。在圣约道路的旅途中，顺便一提，这条路延伸到来世，我们接受与圣约救恩和超生有关的所有教义和圣约。圣约的首要承诺是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在他所命令的一切事上遵守他的诫命。日复一日的遵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各项原则和诫命，是人生旅途中最令人快乐和满足的事。其中一个原因是让人得以避免许多问题和遗憾。让我用一项运动做比喻，在网球运动中有一个术语叫做非受迫性失误，像是击球挂网或出现双发失误。非受迫失误被视为球员疏忽的结果，而不是由对手的技术造成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或挑战都源于自己造成的，是不良选择的后果，也可以说是非受迫失误的结果。我们若勤奋地追求圣约的道路，自然而然就会避免许多非受迫失误。我们会避开各种形式的上瘾，不会掉入说谎和欺骗的沟渠。我们会跨越败德和不忠的深渊。我也会绕过某些人和事，即使那些很受欢迎或很流行，却可能危害我们身体和灵性的福祉。我们会避免做出伤害他人或对他人不利的选择，而养成自律和服务的习惯。据称，高登甘长老曾说过，或许我没有一直行走在直而窄的路上，但我努力尽我所能地穿越这条路。我相信甘弟兄在比较严肃的时候会赞成，留在而非只是穿越圣约的道路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让我们一方面能够避开可以避免的不幸，另一方面可以成功的解决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困苦烦忧。有些人可能会说，不管有没有洗礼，我都能做出好的选择，我不需要圣约也能成为受人敬重的成功人士。的确有许多人尽管没有在圣约的道路上，但他们的行为却与留在圣约道路上的人所做的选择和贡献相似。你可能会说，他们因走在与圣约一致的道路上而获得祝福。那么圣约的道路有何不同呢？其差别是有限，事实上其差别是显著的、独特的，而且具有永恒的影响。事实上，这包括我们服从的本质、神对我们的承诺的特性、我们得到神的协助、约民聚集的相关祝福，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的永恒继承产业。首先是我们服从神这项本质，我们不仅怀有良好的意图，也郑重承诺要靠神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而生活。在这方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借着受洗向人类儿女显明他在肉身中在父前谦抑自己，并向父证明愿遵守他的诫命来服从他。 因为立下圣约，我们的目标就不仅仅是避免错误或做审慎的决定，让我们觉得要为自己的选择和人生向神负责。我们承受基督的名，我们专注于基督，专注在对基督的见证上勇敢，并培养基督的品格。我们献上破碎的心和破痛悔的灵作为祭品。因为立下圣约，对福音原则的服从会根深蒂固地在我们的灵魂。有一对我所熟识的夫妻，他们刚结婚时，妻子在教会不活跃，而夫妻丈夫也不是教会成员。我不用他们的真名，改称他们为玛丽和约翰。随着孩子的出生，玛丽强烈感觉需要被按照经文所说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约翰和支持他，为了能够留在家中持续的教导福音，玛丽做了一些重大的牺牲。他确保一家人充分的参加教会崇拜和活动。玛丽和约翰成为足以典范的父母，他们的和孩子都是活力十足的男孩，信心不断成长，对于信心的原则和标准也越加忠诚。约翰的父母，也就是孩子们的祖父母，对于孙子的健全生活和成就感到高兴，但是因为对教会有些敌意，他们想要把这成就归功于约翰和玛丽的教养技巧。约翰那时虽然不是教会成员，却不赞成这样的评价。他坚持认为他们见证到福音教导的成果，这体现在儿子们在教会的经历和在家中发生的变化。约翰自己也受到圣灵的影响，他妻子的爱和榜样以及和儿子们的敦促也起了作用。一段时间后，他受洗了，令知会成员和朋友非常快乐。虽然玛丽和约翰以及孩子们的生活中不乏挑战，但他们全心全意的确证，个人和家庭所得到的祝福都是源自福音圣约。他们体认到主对耶利米的话已在他们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中应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中、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圣约道路的另一个独特层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神赐给他儿女的圣约，不只是引导我们，还使我们与他紧密相连。有次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不太了解实际状况的报社记者。他说，我们为死者执行洗礼的方式是将微缩胶卷浸没在水中，这样每位名字显示在微缩胶卷上的人就被视为接受了洗礼。这种方式会很有效率，极其高效，但却忽略了每个灵魂的无限价值以及个人与神所立圣约的至关重要。耶稣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以象征意义来说，这个门非常窄，一次只容一个人进入。每个人都向神做出个人承诺，而神也指明与他个人立约。我们在今生和永恒都可以全然地仰赖这圣约。
因为有他，
我们能克服一切。这会引导我们思考圣约道路的第三项特别的祝福。神提供了一项几乎超乎我们理解的恩赐，来帮助立约的人成为持守圣约的人，那就是圣灵的恩赐。这项恩赐是有圣灵持续为伴、保护和指引的权利。圣灵也称为保惠师，使人充满希望和完全的爱。他通晓万事，并为父与子做见证，而我们也都承诺当他们的证人。在圣约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有宽恕和获得罪的洁净这些必要的祝福。这是唯有透过神的恩典，由圣灵执行才可获得的帮助。主说，这是诫命，大地各端的人啊，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借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
last day.
Fourth, those pursuing the covenant path also find singular blessings.
追求圣约道路的人会在神所指定的各种聚集中找到独特的祝福。以色列长期分散的各支派确实会在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上聚集。与此有关的预言在经文中处处可见。随着约民在教会及神在国地上的国度聚集，这些预言和应许正在应验。纳逊会长解释说，我们谈到聚集时，就是在谈这项重要真理。天父的每个儿女，无论在幔子的哪一边，都应当听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主命令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使那锡安地和他的支联会的聚集能成为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还有约民每周主日在祈祷之家的聚集，使我们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这种聚集是领受圣餐面包和水，以记得耶稣基督的赎罪，也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可以进食、祷告，并彼此谈论有关我们灵魂福祉的事。我在十几岁读高中时是班上唯一的教会成员，我很喜欢在学校与许多好朋友一起交谊，但我发现自己非常依赖每周的安息日聚集，让我在灵性上甚至在身体上得到更新，重获振作。在目前的疫情期间，无法定期进行这种圣约的聚集，让我们深感失落。我们多么热切期待能再次像以前一样聚在一起。最后，约民在圣殿及主的屋宇中聚集，以接受圣殿里独有的教义、祝福和启示。先知约瑟·斯密教导说，在这世界任何一个时代中，聚集神的人民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主建立一所屋宇，使他能在其中将他屋宇的教义及他国度的荣耀启示给他的人民，并教导人民救恩的道路。因为有某些教义和原则，若要教导和实行，就必须在专为该目的建造的地方或屋宇中进行。
只
有追求圣约的道路，我们才能继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祝福，那是唯有神才能赐予的救恩和超生的至高祝福。经文中提到的约民，往往是指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或以色列家族，但约民也包括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保罗解释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些忠于圣约的人，要在义人复活时出来。他们透过新约的中保耶稣而成为完全的义人。这些人的身体是高荣的，其荣耀是太阳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至高者的荣耀。
All are theirs, and they are priceless.
都是他们的，无论是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一切都是他们的。而他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让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全体人的面都留意先知的呼吁，留在圣约的道路上。尼腓看到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他记录到我尼腓看到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分散在整个地面上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和尼腓一样，我的灵魂因主的圣约而喜乐。在此圣复活节主日，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的复活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无可否认的保证。其圣约道路上及其中这些一切应许都将实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beautiful letter they sent him, Heart Culmination, unmistakably captured.
有首优美动听的后期圣度圣诗，精准地捕捉住了把圆满福音传给全世界的热忱与振奋之情。在这首圣诗，我们唱出“听各国请听神的声音，传遍世界，全世界美好的信息，荣耀圣天使高声同泣，真理已复兴。”这首欢喜雀跃的圣诗的作者孟路易士是德国籍的归信者，他在欧洲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期间，居住在瑞士时写下这激励人心的歌词。目睹福音复兴对全球各地的影响，内心油然而生的那份欣喜之情，可以从以下歌词一览无遗。漫漫夜黑夜里，举世悲泣，众人常不眠，守望黎明，今可欢呼，庆长夜已尽，感谢再次真理，再次赐真理，感谢持续不断复兴在200年前开始，如今荣耀的光明与真理普照世界各地。先知约瑟在1820年得知，之后的千百万人也得知，神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本教会在最后福音期成立不久，主便对约瑟斯密说话，并展现他对我们的大爱。他说：“因此，我主知道那将临到地上居民的灾祸，召唤我的仆人小约瑟斯密从天上对他说话，并赐给他诫命，使我的永约得以建立。”也使我永圆满的福音得以由弱小的人和单纯的人传遍世界各角落。教会在接获这篇启示后不久，并开始召唤并派遣传教士到世界许多国家传教。正如先知尼腓所预见的，复兴福音的信息开始在各国、各族、各邦、各民中传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初于1830年在纽约州北部一间小木屋中正式组织起来。教会经历117年的时间，直到1947年才从最初的6名成员成长至100万名。自教会成立以来，传教士就一直是教会的一大特征。他不仅传播福音到美洲原住民地区和加拿大地区，1837年时更进一步踏上了英国。不久之后，传教士开始在欧洲大陆传教，足迹更远至印度以及太平洋诸岛上。200万名教会成员的里程碑仅在16年后的1963年就达成，成员数更在8年后达到300万人。最近罗素纳尔逊会长在强调教会的快速成长时说，今日主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的事工正在加速进行，教会将有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未来。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复兴，主活着的教会再次在地面上组织起来，以及之后非凡的成长，都让圣职的祝福得以遍及世界各地。神圣的教义和圣约不仅将我们与神紧紧连接在一起，让我们走在圣约的道路上，也清楚显示出神性的力量。当我们参与这些是给活人和死人的神圣教义，就是在聚集幔子两边的以色列，准备这个大地迎接救主第二次来临。1973年4月，为了得到圣殿印证，父母带我远离家乡，去做了一趟旅行。我的家乡在阿根廷，那时整个拉丁美洲都没有圣殿。我们为了到盐湖圣殿印证，来回飞了9600多公里。那时我只有两岁，如今已想不起那次特别惊艳的所有内容，但在那次旅行中，有三个非常鲜明的印象深深刻在我脑海中，至今仍历历在目。首先，我还记得自己被抱到飞机窗口，观看机翼下的白云。那些美丽明亮的白云，仿佛巨大的棉花球，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另一个留在我脑海里的影像是在洛杉矶游乐园里几个样子很好笑的人物，这些人物也确实令人难以忘记，但更为重要的则是那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影像。我清楚记得自己在耶和华圣殿里的一个神圣房间里，那地方是为夫妻和家庭执行今生和永恒印证的地方。我记得美丽圣殿里面的祭坛，也记得明亮阳光从房间窗户照射进来。我那时感受到，在那之后也一直也持续感受到福音真理和爱散发出来的光所带来的温暖、安全和安慰。20年后，当我进入圣殿再次接受印证，这是我和我未婚妻接受今生和永全永恒的印证，类似的感觉又再一次在我心中得到证实。不过这次我不必再旅行千里，因为阿根廷布宜诺斯爱丽丝圣殿已经盖好和奉献，从我家开车很快就可以到达了。在我们结婚和印证22年后，我们很有福气又回到同一座圣殿，但这次是和我们美丽的女儿一起印证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家庭完成这项事工。当我回顾一生中这些非常神圣的时刻，一股深刻持久的喜悦将我围绕。我那时感受到，现在也不断地感受到来自慈悲天父的爱，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以及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主耶和华谈到以色列在末日聚集时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为他们的神，他们要作为我的子民。我永远感谢透过主神圣物语里的神圣教育，主的律法在我年幼时开始在我心里深埋着，知道他是我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以及知道无论周遭环境如何，只要我们忠信遵守所立的受约，就能永远被环绕在他的臂膀中，这真的非常重要。纳尔逊会长在2019年10月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上说，我们为彼此施助，传播福音，成为全圣徒和救赎使者所做的一成全圣徒和救赎者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圣殿中汇聚在一起。纳尔逊会长也在那次总会大会上教导，当然福音复兴的至高祝福就是神圣的圣殿，圣殿的神圣教义和圣约至关重要，能帮助人们准备好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圣殿正以快速的速度兴建和奉献，此事彰显出了福音复兴正持续不断的进行。当我们聚集幔子两边的以色列，当我们做出牺牲为人服务，并让圣殿成为我们生活的核心时，主确实都是在培养我们，他在培养他的约民。啊，荣耀的光明与真理发自高天，传播神福音，灿烂如太阳，光辉无比，照耀世界万民。我要见证福音真理和爱散发出来的光，今日正灿烂地在世界各地照耀。先知以赛亚所预言，尼非所看到的奇妙又奇妙的事正在加速进行，即使在此艰难的时期亦然如此。正如约瑟斯密所预言宣告的，真理的大旗已举起，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进展，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弟兄姐妹们，愿我们今日都愿意并下定决心，让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努力聆听神的声音，也就是我们救主的声音。愿我们都会与神立约，并遵守所立的圣约，这些圣约会让我们安稳地走在引领我们回到他面前的道路上，也愿我们 都因他福音荣耀的真理祝福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849年10月，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大会上，十二使徒定了主的约翰泰莱长老蒙召唤去开启法国，成为宣讲耶稣基督福音之地。他的工作包括编辑教会在该国出版的第一份官方期刊。泰莱长老在1851年撰写并发表一篇文章，答复经常被问到有关教会的问题。在那篇文章接近末尾的地方，泰莱长老叙述以下的故事。几年前的纳福，有位立法委员当着我的面问约瑟·斯密怎么有办法管理这么多人，而且事事都井然有序，同时说他们在别的地方都做不到。斯密先生说，这其实很简单。那位先生问，怎么做到的？我们都觉得很困难。斯密先生回答说，我教导他们正确的原则，然后让他们管理自己。我今天要强调原则在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祈求圣灵会教导并启发我们每个人。主向先知约瑟·斯密透露，本教会的长老、祭司和教师要教导我们在圣经和摩尔门经里的福音原则。摩尔门经中有圆满的福音。他也宣告后期圣徒应当在理论、原则、教义、福音律法及一切你必须了解的属于神国的事物上获得更完全的教导。简洁的来说，福音原则是以教义为基础的准则，用来帮助我们正义的运用道德选择权。原则源自更广泛的福音真理，能为我们在圣约道路上努力前进时提供方向和标准。例如，信条在前三条确实指出耶稣基督复兴福音中几个基础的教义层面。信条第一条谈到神祖的本质，信条第二条谈到亚当和夏娃的坠落造成的影响，信条第三条谈到耶稣基督赎罪带来的祝福，而信条第四条谈到首要的原则，也就是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悔改的准则，以及首要的圣职教义，让耶稣基督的赎罪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功效。智慧语是以原则作为指导方针的另一个例子。请注意教义和圣约第89篇开头的几节序言，给予一个带应许的原则，以适合所有的圣徒，或称为圣徒中软弱和最软弱人的能力。看啊，主实在这样告诉你们，鉴于末世时代存在于和将存在于阴谋者心中的邪恶和设计，我借着启示给你们这智慧的言语警告你们，并预先警告你们。所以这项序言而来的指示充满灵感，为我们的身体和灵性的福祉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准则，并见证只要我们忠于这项原则，就能获得特定的祝福。学习、理解和实践福音原则，能巩固我们对救主的信心，加深对他的忠诚，并在生活中迎来众多的祝福和属灵恩赐。正义的原则也提供永恒真理的宝贵观点，帮助我们在经历人生各种境遇、挑战、抉择和经验时，能够超越个人的喜好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渴望。
The statement by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about teaching correct.
针对教导正确的原则所说的那一番话，或许是他最常被引用的一个教导。我们在今日蒙授权的主的仆人所宣告的指示中，找到许多强而有力的例子，彰显出这种受灵启发的模式。达林·乌克斯会长在1998年的总会大会上谈到亚伦圣职持有人在准备和主理圣餐上的职责，他谈到不使人分心这项原则，只是亚伦圣职持有人绝对不可在外表和行为上使任何教会成员分心，而影响到他们崇拜或更新圣约。乌克斯会长也强调秩序、洁净、前进和庄重这些原则。有趣的是，乌克斯长老并没有给男青年一串长的清单，列出该做和不该做的事，而是说明原则，并期望男青年和家长、教师能够并且应当运用个人的判断和灵感来遵从这项准则。他解释说，我的建议不会是繁琐的规定，因为在这个全球性的教会，各个支会及分会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某个环境下适用的特定规则可能不适用另外一个环境，所以我是根据教义来建议一项原则。如果所有的人都了解这项原则并依此行事，那应该就不需要太多的规定了。若在个别的情况下需要一些规定和辅导，那么当地的领袖可以提供合乎教义和相关原则的规定和辅导。罗素纳勋会长在2015年4月总会大会上教导我们，安息日是可喜乐的。他也说明自己如何领悟到这有关安息日为圣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如何以安息日为圣呢？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研读别人的写作，看他们列出安息日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我后来才从经文里学到，我在安息日的行为和对安息日抱持的态度，其实就是我跟天父之间的证据。有了这样的领悟，我不再需要一份清单告诉我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在决定一项活动是否适合安息日的时候，就只要问自己，我要给神什么样的证据？那个问题让我对选择安息日所从事的活动一清二楚。纳逊会长提出的问题简洁有力，凸显出一项原则，让人了解守安息日为圣的意义和该做的事。他的问题归纳出一项准则和标准，能在我们所处的不同环境下造福我们每一个人。六个月之前，在总会大会上，纳逊会长描述他领悟到以色列一词的新见解时，心中欣喜之情。他告诉我们，他学到以色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指愿意让神在其生活中得胜的人时，灵魂深受感动。纳逊会长接着提出这个领悟得到的一些重要启发。他这项愿意让神得胜的信息，乃是教导正确的原则，让我们管理自己的绝佳范例。就像他在使安息日成为喜乐的这篇信息中所做的，纳逊会长提出一些以原则为基础的问题作为我们的标准和准则。你是否愿意让神在你的生活中得胜？你是否愿意让神成为你生活中最大的影响力？他接着说，思考一下这样的意愿 会如何祝福你。如果你未婚，正在寻找永恒伴侣，那么成为以色列的渴望会帮助你决定与谁约会，如何约会。如果你已婚，但你的伴侣违反了圣约，那么让神在生活中得胜的意愿，会使你的与神的圣约保持完好无缺。救主将会治愈你破碎的心，在你设法知道要如何继续前进之际，诸天将开启，你不需要徘徊或迷惘。如果你对福音或教会有真诚的疑问，只要你选择让神得胜，你就会得到指引，并得到了解绝对的永恒真理，来引导你的人生，帮助你坚定地留在圣约道路上。在遭受诱惑的时候，即使你正感到疲惫不堪、孤单或被误解，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选择让神在你的生活中得胜，恳求他加强你的力量，你将可以集起多大的勇气。
Many decisions become easier.
最大的渴望就是让神得胜，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你有很多的决定就变得更容易，许多问题都不成问题。你会知道怎么样合适的穿着打扮，你会知道该看什么，该读什么，该如何运用时间，该与谁往来。你会知道自己想达成的目标，你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留意有多少至关重要的抉择和人生经验会受到愿意让神得胜这项原则所影响。约会和结婚、福音问题和疑虑、诱惑、个人的穿着打扮、该看什么、该读什么、如何运用时间、该与谁来往等等。纳尔逊会长这些充满灵感的问题强调了一项简单的原则，这原则能为生活的每个层面提供指引，并让我们能够管理自己。约瑟·斯密被监禁在利伯地监狱时，写了一封信给教会的成员和领袖，指导并提醒他们，在暴风雨来袭的时候，一艘很大的船靠一只很小的舵与风浪保持适当的方向而获得很大的益处。舵是一个轮状或柄状的东西，是用来驾驶船只的相关设备。与风和浪保持适当的方向，意思是转动船只以保持平衡，不致在暴风雨中翻覆。福音原则对你我来说就像船上的舵。正确的原则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保持坚定稳固不移，使我们不至于失去平衡，卷入后期时代黑暗与迷惑的狂风暴雨中。我们已从这次总会大会蒙受丰盛的祝福，从主授权的仆人那里学到一些永恒的原则。现在，我们个人的职责就是依照他们所见证的真理来管理自己。洪森泰福会长教导，在未来的六个月里，你们应将利亚赫纳总会大会特干放在本教会的标准经典旁，并不时加以阅读。我用全部的心力邀请每个人聆听、实践并热爱正义的原则。唯有福音原则能够让我们有能力高高兴兴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在圣约道路上努力前进，并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臂膀显露。我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和各项原则是重要的源头，能够在今生和永恒指引我们的生活，并带来持久的喜乐。在这个荣耀的复活主日，我满心欢喜见证活着的救主是这些真理的泉源。 如此见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we express sincere appreciation.
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表达由衷的谢意，也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大家齐向前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总会持续会会长团第一资历雪伦·尤班克姐妹做闭会祈祷结束本次大会。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have truly had a spiritual feast.
我们确实享受了一场灵性飨宴。我多么感谢整个大会所提供的祈祷、信息和音乐。无论你们身在何处，感谢你们每一位的参与。去年年初，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情，以及我们希望做个良好的全球公民，我们做出了困难的决定，暂时关闭所有的圣殿。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感觉到受灵启发，要透过非常谨慎的方式逐步重新开放圣殿，在严格遵守各当地政府的法规和安全准则的前提下，圣殿目前正逐渐开放，并分为四个阶段运作。对于第一阶段开放的圣殿，符合资格且先前已接受过个人恩道门的夫妻可以做夫妻印证。对于第二阶段开放的圣殿，所有的活人教仪皆可执行，包括个人恩道门、夫妻的印证以及子女印证给父母等教仪。我们最近修改了第二阶段的规定，现在允许我们的青少年、新成员以及其他持有限制用途推荐书的人可以为他们的祖先执行代理教仪。对于第三阶段开放的圣殿，已经预约教仪时间的人不仅可以执行活人教仪，也可以为已逝祖先执行所有的替代教仪。第四阶段是恢复全面正常的圣殿活动。感谢你们在这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期所展现的耐心和忠诚服务。我祈求你们对于在圣殿中崇拜和服务的渴望会比以往更加炽热。现在你们可能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圣殿。答案是，如果当地政府的法规许可，你们的圣殿就会开放。当你们所在地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的发生率在安全范围内，你们的圣殿就会重新开放。我们鼓励各位要竭尽所能帮助降低你们所在地区的冠状病毒病病例，好使你们去圣殿的机会能够增加。同时要让你们的圣殿圣约和祝福成为你们脑海中和心中最重要的事。要忠于你们所立的圣约，我们正在为将来而建设。目前有41座圣殿正在新建或整修当中。就在去年，尽管疫情肆虐，仍有21座新圣殿动土新建。我们想让主的殿更接近教会成员，好使他们能有去圣殿的神圣特权。 在情况许可下经常去圣殿。今天我要宣布，我们要计划再新建20座圣殿。在以下这些地点新建，我想到我们的先驱者，他们建造了许多的圣殿，而这些地点为
Oslo, Norway, Brussels, Belgium, Vienna, Austria, Kumasi, Ghana, Beira, Mozambiqu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Singapore, Republic of Singapore, Belo Horizonte, Brazil,Cali, Colombia, Querétaro, Mexico, Torreón, Mexico, Helena, Montana, Casper, Wyoming, Grand Junction, Colorado, Farmington, New Mexico, Burley, Idaho, Eugene, Oregon,Elko, Nevada, Yorba Linda, California, and Smithfield, Utah. Temples are a vital part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its fullness. 圣殿施工
是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复兴中独特且至关重要的一环。圣殿教育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能力和力量。是其他方式所无法获得的。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圣殿的祝福。在本次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再次向各位表达我们的爱。我们祈求神和他的祝福及关怀洒落在你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同心协力参与他的神圣服务。让我们鼓起勇气，为了主的荣耀事工，大家齐向前。我为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
Our hearts are filled and soaring.
我们的心充满了这个从大会而来的力量。我们非常感谢来自耶稣基督的光，以及您赐给我们的伟大恩赐。感谢您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前进去做一些不同的事，让每个人能够记住我们可以带更多光来到这世上。我们感谢能够获赐聆听这些话，祈求您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持守，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unday afterno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选用以往总会大会的录影资料。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